教育顾问沈义俊 Roger 沈从业多年来接触了大量的华人移民客户。在他看来，华人家庭的教育理念与其所面对的挑战，相较其他族裔群体来说有许多的独特之处。2008年来澳的华人移民沈义俊在墨尔本从事教育咨询行业已有十余年，为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提供服务。沈义俊的许多客户会找到他的团队，希望能够让孩子进入顶级私校就读，咨询男校事宜的客户相对更多。但其背后的原因与中国人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无关。但他同样表示，据观察，华人家庭大多对最小的孩子最为上心。根据您的从业观察，就是澳洲的华裔家庭对儿子和女儿的期望应该都是一样的。
是的，就是理论上来说，或者说是我们比较公正的角度上来说是这样子的。
嗯，
本意上并不是重男轻女啊，但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往往是什么呢？比如说早期的华人的话，那么从中国过来还是一个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后面是到这儿以后，比方又生了第二个娃。往往如果第二个娃比第一个娃小很多，那么可能家长他因为第一个孩子可能在抚养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特别好的经验可循，或者说他也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些教育不当的地方，或者说当时自己比较忙，第一个孩子没有更多的精力照顾，等到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往往特别的重视，或者说特别的上心，或者呢他虽然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他，但是希望给他提供更好的这个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
因此，希望孩子接受最优质教育的许多华人家长会希望孩子能入读顶级学校，男孩女孩都一样。不过，沈义俊也指出，华人家长对男校的趋之若鹜，还与华人的精英校友情节有关。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的感受是在 community 里面啊，无形当中给到男子学校呢有一种更加传统和更加有名望的这种感受，就是更加prestige。当然它数量少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可能男子学校里面出来的校友在整个澳洲的这个影响力角度来说，对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经济的贡献度来说，应该说还是有蛮大比重的。那么咱们华人群体呢，往往呢其实还是更接受于精英教育的那种思维模式，更希望呢我们传统的华人来说叫这个光宗耀祖啊，是吧希望就是有杰出成就，就是不管自己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希望呢下一代呢能够有杰出成就啊，能够走得更远更好。那么这种想法呢，就是说会让家长去追逐那些最有名望的学校。那么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最有名望的这个标准呢是呀，有多少的杰出人士从这儿出来，对吧？
因为我们澳洲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嘛，也不止华裔社区。那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的家庭当中，华人家庭有没有一些典型之处或者是特别之处吗？
还是有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蛮大的。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首先很显然咱们的华人对于学术方面的要求和这个重视程度，我觉得啊是显著高于其他族裔或者是澳洲当地的家庭。更讲究的是排名，更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排名，尤其是大学的排名。注重比较少的呢是孩子自身在学校当中的一种体验感，和孩子自身他希望的一种兴趣爱好或者是导向就是我只是说总体来说啊，越来越多的华人其实也看到了这些，而且最近几年的华人很多来的话呢，反倒越来越开始重视孩子的兴趣爱好啊，包括体育啊、音乐啊等等啊，然后呢，能略微淡化一些这个学术上面的考试的应试的培训啊。但是总体来说，那华人在这方面都是要，应该说是比其他族裔呢要看重、要重视，也舍得花钱，也舍得花时间给到孩子在课后这些各种的培训啊、补习啊这些。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华人家庭呢其实也还是有蛮多呢是想 努力融入到这个咱们澳洲的多元化群体当中去的。可以看到啊，各个私立学校呢也组织了一些这个国际家庭的这个俱乐部也好，或者这个相当于这个组织也好，那么很多刚来的华人家庭，特别是妈妈们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这些活动去的，然后也是特别努力的想去了解澳洲的一些文化和不同，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啊。但是呢，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毕竟中西方文化还是有一些差异，那么在这个主动融入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语言的障碍啊，或者说这个对于文化理解并没有有一个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站在咱们华人的立场上去介绍澳洲文化，就使得咱们中国的家长要比较客观公正的去了解和理解澳洲的文化，就产生了一些挑战。
所以这个多元文化的服务可能也是要跟上。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语言文化中心，那么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发现啊，就是说很多孩子他如果从中国过来以后，第一时间进到了这个寄宿家庭，或者第一时间进到学校的这个住校的学校去，他可能会有两种情况的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一旦进去以后呢，他就迷失了，也就是说他找不到跟中国他的过去有一些关联的东西。而他要第一时间吸引澳洲的东西呢，又因为有语言上的障碍呢，他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他只能自己去猜，自己去想，他的父母亲也不能告诉他。他这个猜这个想，如果运气好，他看到的那一个场景也好，他第一时间接触到的人也好啊，那么就成为他对于澳洲的第一印象。那运气好的话，这些人给他传输的信息都是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他可能第一时间对于澳洲的这个感情是特别好的啊，然后他很多问题的看问题的角度，他也是能够比较 positive 的角度去看，然后后面他看到澳洲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一样能够以比较包容的方式去理解或者去接受啊，甚至或者自己去努力去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但是反过来就是说，如果在第一时间他并没有，就是因为孩子小嘛，特别18岁以前，他没有自己对世界一个比较固有的或者一个比较成熟的判断，那么一旦他进入到某一个社区，进入到某一个家庭，或者进入到某一个学校，他看到的就认为这就是澳洲的全部了。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们也知道教育的话呢，西方更崇尚是孩子的一种自主学习的能力，对吧？然后呢，他自己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去追求这个答案，这是西方教育一直想要实现的。中国的这些教育呢，更多的是告知式的，对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希望孩子要学什么，或者家长群体或者是国家希望孩子要学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一个孩子来到澳洲以后，他从那个教育的模式直接进入到澳洲的自我去找你感兴趣的东西来学啊，我们主动的支持你去学你想学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需要一个转型的，
可能需要一个合适
的
引导。
我就担心的是咱们中国的孩子来了以后呢，因为没有人这个引导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个角度去学，而他一下子来以后，他觉得哎，这个也很好奇，那也很好奇，那么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缺失这些判断的能力啊，或者说辨别的能力的话呢，是有风险的。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其实这个他的风险蛮大，他往往会误导出一些结论，或者仅就他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就形成一个误判。